题目是神的美意对撒旦的诡计，经文是创世纪三章七节和三章二十一节。下面时间交给黄女士。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来到这一个系列的第四题，题目是皮子做的衣服跟树叶编的裙子啊，这个相对。这个题目啊非常重要，不单是关系到我们得救的原则，也关系到我们得胜的路啊。如果我们要靠着树叶来编裙子的话，永远没有办法得救，也永远没有办法得胜。所以这个题目啊相当的重要。好，我们来看这两节圣经，请我们一同开口把这两节圣经来念一遍。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这两节圣经啊，是在亚当跟夏娃违反神的命令，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之后，一个是人自己补救的办法，一个是神为他们设出的救法。所以人跟神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啊。那么我把这两节的圣经啊稍微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呢有些看不懂的地方。眼睛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难道他们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吗？是。第二章的末了是说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这里是想说眼睛明亮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这个觉得很难明白，对不对？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就是一种同样的情形，你看了有不同的感觉。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啊，到现在还是常看到啊，小孩子特别是小男孩啊，小小的时候穿开裆裤，他们有没有知道他们自己是穿开裆裤呢？知道。但是有没有什么不对的感觉呢？没有，连大人也没有感觉。但是到了某一种年龄，你再叫他去穿开裆裤看看，他的感觉就不同了，对不对？这是因为当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虽然赤身露体，没有不对的感觉，没有不对的感觉。一旦犯罪了之后，再看到这一个，觉得说啊，有一点羞耻感啊，有羞耻的感觉。所以这是一种内在心情认识的变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不是说他们以前啊眼睛完全看不见啊，是看得见。那么无花果树做的叶子，圣经里头啊是告诉我们，无花果 是象征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所以我们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把这个应用在你我属神的人身上，不要光为着别人读圣经，也要为我们自己来看，说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啊，在编无花果的叶子呢？许多人都在那里编，虽然得救了，知道了，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但还在那里编。这为自己编裙子，就是说啊，自己为出发点，以自己的努力来做一点事情。这个下面呢、啊，我在讲到第二题的时候啊，会有解释。然后这个下面的一节就是神为他们啊，就是为亚当和妻子。现在不是亚当和妻子是为自己了，是神为他们。我们常常啊，不喜欢别人呐、啊、替我们出主意。我多啊能干，我可以呀、啊、活在这世上没有问题。我都是为自己。今天我们的原则是神为我们啊，这里要看出这个亮光来，是用皮子做衣服。什么皮子呢？根据后面一些经节的暗示启示，我们知道是杀羔羊取皮子啊，那杀羔羊就必须要流血啊。那当时做的皮衣呀、啊，我相信不像现在的皮衣啊，都是在冬天好多人也都穿啊皮衣啊，亮亮的很好看。当时的皮呀、啊，就是毛啊，连毛带皮啊，那穿起来呢，就像什么？就像是那一个动物。那么杀什么呢？是杀羊，杀羔羊。所以拿皮子做衣服，就是说杀羔羊做衣服。你要知道，神对亚当跟夏娃说，你吃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死了没有？没有死，但是神的话坚定在天，不会改变。意思就是说，吃了那个果子，你犯了罪了，你总有一天要死。那今天感谢赞美主，主替我们死啊！我们若不接受他的死，将来我们就要付我们自己犯罪的代价。这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啊，这个意思。那么给他们穿就穿上去了。当然看起来啊，就我们啊，神看我们身上就好像一只的羊羔一样。那我简单解释这两节圣经，那么我们请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亲爱主，谢谢你，你再一次在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在你的宝血底下来到你面前恭听你的话。求你借着圣灵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打开，使我们的眼睛也明亮，真正能够看见你的好意、你的美意，好叫我们放弃自己的挣扎努力来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从皮子开始看起啊。 这个穿皮子做的衣服就是披戴基督。披戴基督啊，是加拉太书里头圣经的话，你一穿就是你借着信心把基督穿在我们的身上，也戴在我们的头上。那神看我们了，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所以所谓的基督徒啊，不是别的，是披戴基督的人，也就是简称基督人啊，基督人。好，那么第一处的经文呢，是说杀羊羔剥皮，我们一同念。利未人宰了一位，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剥皮。好，这里有两件事，一件事一杀就有血流出来，那这些血怎么办呢？是撒在祭坛的上面。我们都知道祭坛呢，就是敬拜神啊，献祭的地方。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取用那个羊羔的血做我们赎罪的代价。你要知道，当时啊，杀羊羔献祭的时候啊，祭司必须把手安在这个祭牲的头上。那个意思呢，安手的意思啊，就是与祭牲联合，合而为一。这个羊羔的流血就是我的流血，羊羔的死就是我的死。所以神一看羊羔的血，他就越过我们，就逾越了啊。这个出埃及记啊，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是在门楣门框上就啊用牛膝草这个撒羊的血。那么杀长子的天使啊，一看到这一座房子里头已经有羊羔的血，那就越过去。所以这个血是拯救我们，叫我们免死啊，免死。那么还有一件事是剥皮。哎呀，为什么要剥皮呢？皮的意思啊，就是给我们穿戴啊，就是叫我们今后啊是靠着这个皮。那我们一穿戴这个皮啊，你要知道说啊，等于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人就进到这羊羔皮的里头，别人一看就是看到哎，这里是一只羊啊，不再是啊不同的。那么这个皮呢，是一方面保护我们，一方面啊，让我们在基督里头过我们得救以后的日子啊，得救以后的日子。我从前啊听到一个中日战争的故事。当时啊，日本人有坦克车啊，这个中国人啊只有几个坦克车，很少，差不多都是步兵，然后呢就是步枪，顶多几个手榴弹，没有办法抵挡日本兵。那中国人很聪明，怎么办呢？他就用狙击手啊，东这个啊打一枪，西打一枪，到处打枪，让坦克车里头的这个枪手啊找不到中国兵到底在哪里。那么他躲在坦克的里头啊，没有办法，你就是大炮打也看不见，没有用。最后啊， 他就把头啊从坦克车啊伸出来啊，看看说到底中国兵在哪里。他的头一伸出来，怎么样？狙击手啊就砰一个，就把他打倒了。那人死了，一部那么大的坦克车就没有用了。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皮让我们啊好好在基督里头过住在主里面内住的生活。当你我从基督里一跑出来了，就上了魔鬼的当，把那魔鬼的狙击手啊就砰一下，你这个人怎么样，没有办法往前走基督徒的路了。这就是这个剥皮的意思，要把我们包起来，给我们做衣服。接下去，基督是神的羔羊，我们一同念。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就是那代罪的羊羔。你们大家都来到美国啊，学了英语啊，还没有来之前就已经学好了。大概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叫做 scapegoat？ 有哈，大家都在点头。那就是代罪的羊羔啊，代罪的，自己犯了错了，然后推给别人啊，就找一个人啊替你做代罪的羊羔。但是任何人在神面前啊都没有办法来代替我们，唯有那无罪的、那完全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代替我们。所以只有主耶稣他自己是神的羔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得救了以后做神的羊，哈，那个跟要杀的羔羊不一样了，是被神养大的羊啊。只有主，所以难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在那里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我每一个人的罪，若是没有担当，你我没有办法蒙赦罪。他一担当，当然那一时刻就是在神面前就是罪人，神离弃他，必须要等到啊这一个工程完成了，他死而复活了，他就到神面前去啊，被神称义。所以是这个神的羔羊啊，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才能够做神的羔羊。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才能够得救啊，需要接受主耶稣是唯一神的羔羊。来到第三点，穿上就是归入，我们一同念：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的。这里啊，受洗，我想要把这个原文跟英文呢、啊，要好好认识一下，因为当初在翻中文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翻 baptism， 就是翻成受洗，所以啊，就像洗脸啊、洗澡一样啊，啊，就水啊，稍微拨一拨啊，这个叫做洗。但是原文的意思呢，是把你我每一个愿意接受主的人呐、啊，是浸到水的里头，把人完全的埋在水里头。 所以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你听看见那个圣经的描写是说，他们的两边这水都垒成了高墙意思就是说从水中经过，也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埋在水里头，那我们信而受尽的就必得救信而受尽最大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借着受尽与耶稣一同埋葬，一同死，然后呢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今后我们是做一个死而复活新的生命，新的生活这就是这个受尽。那么这也表示说，凡是你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人，我们就是进到他的里面的。所以我常常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凡相信他的就必得着永生不至灭亡，得永生这个信原文的意思是信入，信到里面去。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做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乃是做一个真正进到基督里头的基督徒已经进去了，所以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好，因信称义，我们一同来念，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请注意，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凭着做好，凭着道德来被神称义的。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基督教是说人人都没有办法，必须要靠神自己，神的儿子。而所有的宗教是说我能行好事让神来称赞。然而在神的眼中看来，没有一个是完人的，没有一个是义人的。圣经说人所行的义，在神眼中看来，不过像污秽的衣裳。神看你我所有的好，都不过是像污秽的衣裳。我们是人比人，觉得说某某人很好，我不好。所有最好的人都不及格。如果他以做好来作为得救的条件的话，对不起，什么叫做好呢？也许你到神面前去，我们还不及格，然后垂头丧气，我在咬紧牙关去修行去做好。我说一直到我们死都没有办法应付神公义的要求，没有办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凭行义来满足神的要求。我很喜欢这个繁体字因为这个义你注意看那个繁体字的义，称义的义，上面是一只羊，下面那一半是我把羊披戴在我头上神看起来就看到羊，所以就称我为义。哇，这个仓颉造字真是很不错 我听说了中国人的这个汉字啊，跟创世纪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啊，好多地方都非常的吻合，跟圣经的道理吻合，甚至于第六章，我下一个题目我会讲到方舟啊，这个第六章的方舟啊，怎么样？有八个人在方舟里头，他们一同过了水得救了。你知道我们中国繁体字的船是什么呢？左边是舟，右边上头八，下头口就是八个人嘛，八人在方舟里头。奇怪，仓颉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字来？就是说挪亚一家八口人都在方舟里头，就变成了船。感谢赞美主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做好来迎娶神的称许，但是神为我们 provide 给我们呢，预备了救法。我在说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所有的宗教都没有 provision， 都没有供应，都没有为他们准备什么救法，而要靠着自己，要修行，要做好，要做好啊，就这样。但是基督教呢，先有供应，然后再有要求，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别的宗教没有供应而有要求。这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关于树叶，穿树叶边的裙子是上了魔鬼的当。你要知道这个树叶边的裙子，表面上看好像是亚当跟夏娃自己啊聪明啊，自己去找出一个挽救的办法，补救的办法，实际上是紧接着上魔鬼的当去吃那个果子而有的动作。所以我就说啊，这也是从魔鬼的诡计里头啊，就已经设计到你这个下一步要人怎么样来行动。所以要小心啊，我们不要这个上这个当。那么树叶我们都知道，圣经里头是说啊，如同树叶渐渐的枯干或者是枯去，有哪一种树叶不会枯干呢？你把它从树上一剪下来啊，不多久都要枯干。那一枯干了就什么，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来遮盖你的丑陋啊。我们说啊，我们所有的人啊都是非常的丑陋啊，有的人就写了一本书啊，什么丑陋的中国人，其实啊都是丑陋，美国人也丑陋，日本人也丑陋啊，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办法。那你想用自己啊一个办法说好，我来编一个树叶，哇，遮盖我的下身啊，做裙子，上半身还没有遮盖啊，只不过遮盖了下半身。但是呢，过几天树叶就枯干了，然后结果怎么样？就脱落了，掉落下来。你这个凭着自己呀、啊，在那里掩盖你的羞耻啊，行不通的。这就好像啊，什么呢？说谎哈、啊，做错事，那说了一个谎啊， 你就要第二个谎来圆你第一个谎。那第二个谎呢，没有几天了，你就要想到说第三个谎了，永远没有办法。人所能做的只不过像树叶一样，完全啊，不是神要补救拯救我们的办法。所以第一点，吃善恶知识树果子的后果一同念，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好，刚才我说过，无花果树也预表以色列人。记得马太第21章啊，主耶稣要进城之前啊，在路上啊，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就去找果子吃。结果呢，找来找去，找不到果子，只有叶子，只有叶子。所以呢，主耶稣就咒诅那一棵无花果树。结果第二天啊，门徒在经过的时候就很稀奇说，啊，主耶稣啊，这棵无花果树真的是枯干了啊，这是象征着以色列人，只有外面的叶子，就是说外面的行为想要遮掩自己的过错，而没有真正从什么，从生命无花果树的生命那个树枝上面啊结出来的果子。这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呢，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际。这也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告，许多现在属神的人，你若是注意外表，哎呀，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做的结果呢，只有外表，没有办法结出真正讨神喜悦的果子来。这就是我们啊的难处了啊。好，叫人想凭自己的行为讨神的喜悦。我们一同念，有一日该隐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就看中了和他的供物。哇，这不同点就在这里。我们都知道树啊，树叶啊是从地里头出来的。当初该隐啊种地就是为了果腹，就是要吃啊，因为犯罪了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啊。那该隐呢很好啊，他很尊重神，就愿意啊把他最好的出产地里头出产最好的拿来贡献给啊做神做礼物，神的礼物。你要知道说啊，若是拿今天所有世界上人的眼光来看，该隐所做的是好的无比啊，真的好啊，那为什么神不看重呢，却看重了亚伯啊，这个羊群中啊有脂油还有头生的，这当然是脂油啊，在圣经里头是最好的上好的脂油才烧给神的啊，还有第一个头生的也是最好的啊。那当时啊这个羊啊还不能吃的， 我们人啊必须要等到什么呢？洪水挪亚过后，从方舟出来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神才允许人类吃荤。在这之前呢，都是吃素的啊。那么养羊呢？羊群做什么呢？完全是为着要献祭给神。也就是说，亚伯他一生的工作就是以神为念。那么该隐呢，是顺便为着自己，也把自己的好的成果啊拿来献给神。结果啊，神并没有看重该隐的啊，却看重亚伯的。这个是在下面一句话会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穿树叶编裙子，这个却引发了杀人的行为。我们一同来念：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就是献祭没有被神悦纳的结果，引发了杀人。今天很多的宗教，特别是回教，你不能说他们不热心，是相当的热心，非常的热心。他们一天要5次定时的祷告神，而且是五体投地在那里啊，敬虔的让你亲近神。然而你看到今天世界各国这个 terrorist 是从哪里来的？从宗教徒而转变，从宗教徒却变成杀人。而且主耶稣的话是说啊，他们就是讲以前圣经里头的法利赛人，他们杀人还以为是热心侍奉神。一样的道理。那你我今天呢，若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的话，很可能我们没有用这个眼睛可以看到的刀来杀人，很可能啊，我们心中啊有很多无形的刀，无形的杀人，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第5章是说啊，恨人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骂弟兄是拉家的啊，就必要受惩罚。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我们想说，我们基督教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哎呀，我所经过的教会很多，所以我有很大的感慨，有很大的感慨。为什么呢？我们错了，就变成了宗教徒了。杀人还以为是侍奉神，这就是宗教徒。该隐是第一个杀人的宗教徒，2000不止2000了，现在是差不多6000年来都是持续的一直的。犹太人往后也是在那里杀人，一直杀，连主耶稣都杀了。他们是为着什么？法利赛人是很忠心为犹太教的那些律法，要守住律法，认为啊，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就违反律法，就非得把他杀了不行。这就是当时 连神的儿子啊向他们显现了，他们都还不晓得。今天很可能啊，神已经向你我显现，向我们说话了，但是呢我们都还把那个以为说这个才是要紧的，这个非得这样不可以，那不然的话呢你就做了我的敌人了，就一生一世不原谅你了，那这是何等大的错误。所以难怪，因为我真的看到好多人呢、啊、跟我好的时候啊好得不得了，真的好的，我到处都那翻脸呢，比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啊就更快。我还在那里啊含笑跟他们打招呼，就翻脸不认人。这是谁出来的？就是爱主的，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对。所以我有很大的感慨，你知道吗？若是落到这一个地步，像该隐这个地步的话，就是这样，以神所亲爱的儿女，神的儿女们为我们的仇敌，那是何等得罪神的事。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什么？以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你要征战，你要恨，就恨那个属邪灵那个恶魔征战。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啊？好，我们一切宗教都是树叶编的曲子，我们一同念。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反不必朽坏的人而黑及走兽昆虫的样子。我有很大的感慨，不只是所有的宗教，连基督教也是一样。那些啊真正爱神服侍神的人啊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不像有些人的父母亲啊在那里啊说啊，我这个大儿子啊最聪明了，让他到医学院去学医。就像余弟兄啊，哇，都是医生啊。然后呢啊，这个二儿子啊大概啊还可以啊，就让他去学法律，或者是学啊这个 IT 啊，哇，这不错，就到清华大学去学。然后等到三儿子，哎，这个普普通通，哎，我把他送到神学院。对不起啊，我不是在嘲笑神学院，就是有些人呢、啊、是那样的看法。实际上真正爱神在教会里头服侍神的人呢、啊，应该是聪明绝顶的人，不只是基督教，所有的宗教，那些宗教徒啊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然而他们的聪明是人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不是神所安排的该有的情形。所以呢这里神的话是说啊，他们呢、啊、这个人的聪明就变成了愚拙啊，在不该明明是错的不对的还在那里拜，明明是你的手所做的你还把它当作神来拜，这不是说愚拙吗？哎呀，我真的看到好多啊爱主的弟兄姊妹，本来是博士硕士一大堆，特别是我以前的背景的教会好多啊都是博士硕士，但是到了转到牛角尖里头啊就没有分辨的能力了。人家说啊这样，是是是是是， 就这样就人看人那就一起随着人啊，这个潮流就跟着走了，不管你多聪明都胜不过这个潮流了，这叫做宗教的潮流。我到今天仍然看到好多博士硕士，我不是技校博士硕士，我是说该要有神的智慧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很可能还是一模一样啊，犯别人所犯同样的错误。好，我们现在啊要讲到从称义到行义。刚才我开头的时候啊，告诉弟兄姊妹们说，这一个题目不单是关系到得救，而且关系到得胜。得救是神已经啊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了，我们将来可以得到永生，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许多的基督徒，许多的教导都缺了得救以后该怎么办这一段，就认为说哇，得救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哈利路亚，我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了。所以啊，好多事啊都是哇，我们都上天堂，都上天堂啊，固然将来在永远的国度里头没有问题，然而永远的国度来到之前啊，还有千年国度，还有一千年，这个分别点就在于得胜不得胜，就在于从称义到行义。称义是客观的地位上的称义，行义是主观的啊经历上的称义。所以你我啊，就是要接受这个皮子为旧法的话呢，还得要继续躲在这个基督做我们的衣服这个皮衣的里头才有办法。好，第一点，称义是为着行义。我们一同念，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不是出于行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必备叫我们行的。好，这里就把称义的原因就告诉我们了。好，我们得救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讨神喜欢，凭着自己的力量做不来，所以呢，神就是完全给我们恩典，不需要你去做什么去讨他的喜欢，你只要相信，你只要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法就好了。但是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得救本乎恩没有错，但是还是什么呢，要我们借他叫我们啊称义啊，是要什么呢，预备我们去行善啊，这个善呢、啊、就是跟得救以前的善做好又不一样了。所以有些人啊在那里啊争说啊，到底是做好得救呢，还是相信得救呢，争个不停。哦，我到国内去啊，有一个教会，当时在一家人的那个客厅啊，聚集了差不多30个领头的人在我面前一直争，两派啊，两派争个不停。我说你们争的都不对啊， 啊，两边都不对啊。得救之前完全不需要行义，只要信；得救之后是需要行义，不只称义而已。神已经给我们行义的能力了，我们就必须要照这一个能力去发挥去做。你凭你自己啊，许多时候做不来。我说我自己的例子哈，我是一个急性的人，我的姊妹知道我性情很急就是急。但是啊，很多时候该话要有反应了，该急的时候，奇怪，过后我才回头啊，看看我这个过后的那个情形啊，我说这个黄嬷嬷怎么这个人不是我，是什么？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原来啊，那个时候所行出来的不是出于我自己，是出于神所预备的，叫我不知不觉的。啊，比方我不能忍耐，居然能够忍耐，啊，很奇怪。我跟弟兄姊妹们说过，啊，去年我到圣地亚哥，哇，那一家人啊，非常款待我，还请我们去吃一个最好的日本料理，因为看在我姊妹的身份上，吃什么呢？他们叫做贝尼哈拉，啊，你们知道啊？那一个人呢、啊，至少五六十块的，很贵的。啊，吃完了，哇！但是呢，我有一点奇怪啊，这个主人呢、啊，怎么吃的时候啊，光向着他太太发脾气啊，这个脸色都不好看，那有一点怪了。等到全体回到他家了，一坐下来就发难了，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搞得我这个莫名其妙。我的姊妹过后啊，就跟我说啊，哇，我捏了一把冷汗，你知道吗？我以为啊，你会有很厉害的反应，想不到你还是在那里笑啊，想不到啊，你这个人啊，会有那样的反应。他是过后才告诉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当时为什么这样，我也不晓得啊，这是什么？你要好好的利用神所给你的装备，你才能够行得出来。好，第二点，信心必有行为。我们一同念：若没有行为，就是信心因的行为。这个雅各书啊，举例说啊，魔鬼也信啊，好多人都说信神，魔鬼也信神了，但是魔鬼没有行为啊。我们基督徒有行为，信心必须有行为，才能够完完全全得着成全。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个信心啊，只不过是一个道理啊，我接受这个道理啊，这就是我就是信了。不，当圣灵在那里感动我们，必须要做什么事，许多时候你都不知道。我们一做了那个圣灵感动的事过后，才知道说，哇，原来那个事所发生的功效啊，接下来的效果啊，太大了，哦，都不晓得啊。所以信心就是必须要有行为。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有一句很著名的话：神是个灵， 凡敬拜神的就必须什么？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就是以灵以真来拜神。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只有道理之间的关系，没有真实行为上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来，如果没有表现出来的话，恐怕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你我啊，要从什么呢？称义一直到行义。最后两点，哎，怎么没有了？哦，信心的行为是出于神的运行。我们一同来念：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总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一句圣经啊，跟别的圣经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好像啊有一个 comparison 啊，这个同样是立志。那这里的立志呢，是神先运行，你就照这个立志。那他呢，凡是他所发起的，他要替我们成全。问题是许多事是我们自己发起，神没有动，我们先动了。所以啊，神没有必要去替我们什么收拾残局啊。啊，我这是说好听的话，说不好听的话是替我们开屁股啊，是我们自己啊在那里主动要这样这样那样做，神都没有动了，我们在那里动，那就是缺啊，差别点就在这里。凡是神所发起的事，他在我们里头运行，不只是我们有这个心愿，而且是有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圣经有一句话是说啊，你若有这个心愿，神就必啊，就是成就。那个心愿不是你我个人的心愿，那是从神发起的心愿。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顺从神圣灵的感动，就能够啊神负这个责任。最后一点，成了圣徒所行的义。一同念：就蒙恩而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从羊皮的衣服到了最后得胜者是穿什么呢？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就是你我今天呢正在训练过程中，哎，一天过一天，我们呢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本来没有办法的，但是神供应我们办法，神供应我们力量，我们不能，神能，在神凡事多能。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3岁的小孩子啊，想要帮爸爸搬书，搬从楼下搬到楼上去，哦，想不到爸爸的书啊那么重，然后我有的书啊，我是这样厚，这样大大的，哇，好重，好重，3岁的小孩子搬不动，就坐在那里哭。Daddy, Daddy, 我搬不了。 结果爸爸怎么样？就把他连书一起抱起来，就抱到楼上去了。你说谁完成了？表面上看是这个三岁的小孩子搬了书，实际上是谁搬书啊？是他爸爸搬书。这就是同样的道理，你我行不来，做不来，但是我们的神有什么不能的呢？在他凡事多能，只要我们跟他合作，我们就能够从称义一直到行义。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都有一颗心愿，说我们不是来做做礼拜，将来有一天我或许能够讨神的喜悦啊。不，我们听道乃是要行道，读经乃是要什么呢？把圣经的道理要行出来。如果我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读，没有把它实行出来，神愿了不愿了？不愿了。还是要圣徒所行的义，在神看起来，这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多么漂亮。愿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都是已经蒙恩接受羊皮披戴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称义了，但你我借着彼此的帮助，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神在我们里头所运行给我们的那一个励志，我们就能够有一天到这个地步。那我的话就停在这里，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当作说我不过是平平常常的这个道理而已，实在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的紧要。那下一题更重要，下一题是什么呢？建造方舟 vs 建造以诺城。你们若去读创世纪第四章就看到有以诺城建造的结果怎么样，看第六章就知道挪亚怎样在建造方舟。我的话就停在这里。
谢谢黄弟兄的信息。